今天的气温大概有26度到28度左右，啊，太舒服了。秋天的天气就是太舒服了。假如今天又是大晴天，这样的天气绝对不能浪费，绝对不能憋在家里。前几天呢，我在微信公众号里推送了一张图片，上面是一句话 If it's still in your mind, it is worth taking the risk. 简单翻译过来呢，就是如果那件事情或者一个想法它还在你的脑子里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值得你去冒险一做。你有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了一个想法之后，即使过了很长时间都一直念念不忘的，甚至过了一年两年甚至三五年，他都还一直在那里，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在召唤你的。当然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谁都会说，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重大的选择或决策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这样的情况一般分为两种吧。第一种的话就是当我们自己的心智状态、心智的成熟状态或者能力或者我们的资源还不够匹配的时候，这个想法它如果一直在你脑海里的话，你可能没办法去立马行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一个就是耐心的问题。You have to wait and you gotta have patience.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缺乏勇气吧。可能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缺乏那个临门一脚促使你开始第一步的勇气。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害怕付出的代价太大，或者是害怕失败了今后会后悔。那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贝索斯那个很著名的遗憾最小化框架，The Regret Minimization Framework。 这个遗憾最小化框架是什么意思呢？在具体展开解释之前呢，我们来先说一下它这个想法产生的一个历史。大概是在1994年左右的时候，当时还在华尔街投行工作的贝索斯有了这个想在网上开书店卖书的想法，然后就比较蠢蠢欲动嘛。因为当时大家知道1994年左右是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是一波互联网创业的热潮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都是那个时代产生的。那么当时贝索斯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他也陆陆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有跟他的老板间接的说过，后来他跟他的老板明确表示了这个想法，想去辞职去创业的事情。他的老板说 Jeff， 我们走，我们去公园散散步。然后呢，贝索斯就跟他的老板去纽约的中央公园里散步了2个多小时。在散步的最后呢，这个老板跟贝索斯说，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但是他可能更适合那种眼前没有一份更好工作选择的人。
I went to my boss and said to him, you know, I'm going to go do this crazy thing and I'm going to start this company selling books onlin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had already been talking to him about in a sort of more general context. But then he said, let's go on a walk. And we went on a 2-hour walk in Central Park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at was this, he said, you know, this actually sounds like a really good idea to me, but it sounds like it would be a better idea for somebody who didn't already have a good job.
那么他老板的话就很明显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有着一份这么好的工作，这么薪水生活优渥的工作，为什么要去冒那么大的险呢？最后呢，他的老板跟贝索斯说，我给你回去48小时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告诉我你最后的决定。那么贝索斯在和他的老板聊完之后呢，回去就思考这个决定，也可能是出于这种职业习惯的原因或者职业病吧。大家都知道投行的人他们会去建一些模型啊，来预测股票啊，预测市场啊。那贝索斯就想找到一个可以帮他轻松做出这种人生重大决定的一个模型或者思考框架，最后他找到了，他把它称作遗憾最小化框架 Regret Minimization Framework。 那么贝索斯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也很简单，贝索斯说，我把自己想象成已经到了80岁的样子，然后站在80岁这样一个人生节点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一生，我要把我可能会感到遗憾后悔的事件的数量要降到最低。那么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和角度来看待当下的这个辞职创业的决定的话，他就不会后悔，就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参与到这个这一波伟大的互联网创业的热潮当中。那么即使以后失败了的话，也不会留下任何遗憾。那么比起失败来讲，可能更遗憾更后悔的是当时没有勇气去尝试。
I went away and was trying to find the right framework in which to make that kind of big decision. And you know, I'd already talked to my wife about this and she was very supportive and said, look, you know, you can count me in 100%,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know, it's true, she had married this kind of, you know, fairly stable guy in a stable career path, and now he wanted to go do this crazy thing, but she was 100% supportive. So it really was a decision that I had to make for myself. And the framework I found, which made the decision incredibly easy, was what I called, which only a nerd would call, a regret minimization framework. So I wanted to project myself forward to age 80 and say, okay, now I'm looking back on my life. I want to have minimized the number of regrets I have. And you know, I knew that when I was 80, I was not going to regret having tried this. I was not going to regret having wanted, you know, try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thing called the internet that I thought was going to be a really big deal. I knew that if I failed, I wouldn't regret that. But I knew the one thing I might regret is not ever having tried. And I knew that that would haunt me every day. And so when I thought about it that way, it was an incredibly easy decision.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it's if you can project yourself out to age 80 and sort of think, what will I think at that time? It gets you away from some of the daily pieces of confusion.
那么另外一个还值得一提的细节就是，当时贝索斯决定辞职的时候，正逢1994年的年中，还没到年末。那么大家都知道，这种大的金融机构、投行什么的，他们在年中都会给员工一笔很肥的分红奖金嘛。那么贝索斯就是说，这种眼前的利益会极大的干扰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尤其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这几十万或者几百万而错失了一个很大的机会窗口，那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这个可能以后会更后悔的。
You know, I left this Wall Street firm in the middle of the year. When you do that, you walk away from your annual bonus. And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n the short term can confuse you. But if you think about the long term, then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life decisions that you won't regret later. Most regrets, by the way, are acts of omission and not commission. You know, I think most people when they're 80 years old, you know, you can do bad things. You can go murder somebody and that would be bad and that would be an act of commission that you would regret. But most, you know, everyday, ordinary non-murderers, their big regrets are omissions.
当然了，最后还是想说，在我们听这种故事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就是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很表面的现象，而没看到背后贝佐斯在做决策的时候他还有哪些选择，或者是他还有哪些退路。当然了，他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亚马逊是非常值得钦佩的。那大家别忘了，贝佐斯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数学头脑和营商能力都非常棒的人，所以说即使他亚马逊做不成功，他还有后路可以退，他还可以回到华尔街，回到他的金融投行去工作。那另外呢，我想补充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之前的 CFO 叫蔡崇信嘛，他是整个推动阿里巴巴成长很关键的一个人物。然后据坊间谣传了啊，这个也没有具体的来源可考，蔡崇信在打算决定加入马云的团队做阿里巴巴的时候呢，他算了一笔账，说以我现在的这个经济水平和工作能力，即使我做阿里巴巴没有做成功，我还可以退回到我原来的金融行业中，只不过就是冒一点什么的风险，就是冒一点被大家被同行嘲笑说创业失败的这个风险。那这又有什么呢？另外就是如果但更具诱惑的是，如果我这把赌赢了呢？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遗憾最好黄康架，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面对艰难选择时，当你缺乏勇气的时候，一个比较有效的框架。当然了，我知道你可能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让你很苦恼很痛苦，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没有勇气去迈出这一步，但是有一个框架来辅助你思考也是一件好事。不知道你现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选择，或者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很重大的决定，你可以在这篇文章下面留言，如果比较隐私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那么以后呢，我会不定期的用音频的方式和你分享一些我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再分享一些看过的书、看过的剧或者电影，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再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OK， 那我们下次再见。